请听《相遇是一种痛心的凉》，播讲者七美。结婚快三年了，在老公韩维的口中，我依然是全世界最可爱最美丽的女人。一个自己深爱的男人能这么持之以恒地夸奖我，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七月的第二个双休，我接到了女友洛丽的电话。洛丽还是个单身贵族，朋友很多，心事不少，只是自打我结婚以后，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和她一起夜夜笙歌了，平时多靠电话联系。在电话里，她直接问我这个周末准备做点什么，我说没打算，在家守着老公睡大觉。婷婷，不如去看海吧。他说，我们不是一直都喜欢海吗？那湛蓝色的大海多诱人啊，不如我们一起去大连玩上两天吧。他的话一说出口，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就在等待这样一个邀请。于是我的应答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就冒了出来。有人说七月是艳遇的高发季，因为盛暑酷夏，人的心情会比较浮躁，旅行艳遇是旖旎的风景。从沈阳出发，一上客车，我的心情就亮丽起来。车上高速公路时，洛丽已经和一个帅哥混熟了，帅哥有一个同伴，似乎不甘落后，便把目光盯上了我。见他长得颇有几分明星味，我也心情愉快地与他聊了起来。原来他们也是到大连去玩的，他叫关宁，29岁，沈阳某外企部门的经理，有一张英俊的脸，笑的时候透出迷人的魅力，他说话很逗人，让我不时地开怀大笑。开心之余，我鬼使神差地暗自将关宁和韩维做了一番比较。关宁的一切似乎都代表了两个字，诱惑，这让我有点警觉又有点期待。不知不觉4个小时过去了，车子在中午10分到了大连。我们四个人在一家宾馆住下，聚餐时我们拟定了一个旅游计划，下午由圣亚海洋世界森林动物园，明天一天游览发现王国、金石滩和老虎滩海洋乐园。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就出了门。关宁和他的同伴来过这里，自然轻车熟路，成了一对好导游。我和洛丽是初来乍到，几乎被这里的处处风光盛景陶醉，玩得格外开心，也相当活跃。加上两个同伴又颇有绅士风度，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般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趣味，我们很快就相处得很亲密了。我们一会儿在显处手拉着手，一会儿在平坦地方你追我打，一会儿在森林中躲躲藏藏，整个旅游中充满了欢乐。在别人看来，我们俨然是两对令人羡慕的恋人。老虎滩海洋乐园位于大连南部的海滨，有4000余米的海岸线，是中国最大的一座现代化海滨游乐场。由于是周末，来游玩的人很多，许多女孩子都穿着3点式泳衣开心地玩着，还真的很美。洛丽和她的帅哥穿上泳衣先跳进海里，很快不见了踪影。我换上一件蓝色的泳衣，关宁眼里满是欣喜，说海很美，你也很美。可能是阳光太刺眼，沙滩太白的缘故，我难以睁开眼看他，只眯缝着眼，任由他牵着我步入海水中。这是我第一次在海里游泳，很有些忘我的味道。直到太阳已经偏西，被那并不太高的山峰挡住，我才疲惫地爬上沙滩，在关宁旁边躺下。他不说话，坐在沙滩上望着远方， 而我也无语地仰望着天空，那低低的被夕阳染得有些艳红的云。暮色苍茫起来，海滩上人语稀少，然而他依然没有要走的意思，仍然望着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渐渐黑沉的一线和零星跳跃的星点渔火。晚上的海起着细细的浪，非常的宜人。关宁忽然问，这样的环境你喜欢吗？我柔声说，喜欢。关宁笑了，一招手，只见几个女服务员围着一张桌子在忙活着，最后只留下我们两个。关宁点燃了桌上的一排蜡烛，砰的打开一瓶香槟，那橙黄的液体在烛光的照映下流淌着。那一刻我觉得好浪漫好美。我们沐着海风，听着海浪，喝着香槟，一切仿佛都在童话里。沙滩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只有偶尔走过的一两个散步的人，而洛丽和他的帅哥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玩，到现在还不见踪影。关宁说要再去游一圈，我站起来，他伸手揽住了我的腰，我依偎着他走进海里。当我们开始游的时候，关宁依然搂着我的腰，这时候或者说只有在海里你才能真正感到一个男人的力量。离岸很远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关宁突然开始吻我的脖子，他的动作并不粗鲁，但是非常有力。我大吃一惊，想挣脱却又挣不开，忙喊道，不，你别这样，别。关宁却仿佛没有听见，依然紧紧地搂着我的腰，疯狂地吻我。除了老公，没有人这样抱过我。我在反抗着，海浪起伏，我们随之颠簸。海水是清凉的，我感到关宁发热的身体紧紧地压迫着我。我不由一阵抽搐，放弃了反抗，任由他扯去我身上仅有的三点遮挡。阵阵的灼热涌过，我觉得我们会把整个海水都烧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跟老公以外的男人。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次出轨竟然是在海水里，还是这样一种让人想象不到的方式，恐惧又非常刺激。后来我们回到住的宾馆继续欢爱。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回程的车。让我纳闷的是，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关宁的神情已经没有了昨夜缠绵的温柔，仿佛与我只是一般的朋友。分手时，看着关宁消失在人群中，我突然间觉得，也许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男人了。回到家中，我根本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想起这次旅行艳遇，仿佛就是一场梦。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难道我不爱老公了吗？难道我已经变成一个坏女人了吗？傍晚时分，韩维终于回来了，放下旅行包，他就热烈地拥抱我，附在我耳边说，老婆，我好想你啊。这种拥抱是我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一直神往的。以往我会热烈地吻他撒娇，可是今天我却僵住了。我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接受老公的拥抱了。韩伟注意到了我的变化，问道，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有点不舒服。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吱声。当天晚上我们竟然毫无激情。完事后，韩飞坐了起来，点燃一支烟，他自顾自地吸着烟，嘴里吐着长气。我忐忑不安，几次想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后来 韩维抱住我说，
阿婷，是不是我对你不好？
我拼命地摇头，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那几天韩维拼命地对我好，什么家务活也不让我干，我想吃点什么只要说一声他就马上出去买。我非常感动也很难过，因为我更想念关宁了，甚至我会觉得正在努力做家务讨好我的韩维是猥琐的。事情的变化往往让人感到意外。一个月后的一天，韩维接到了一位大学同学结婚的请柬，于是带着我一起去了。在热闹的婚礼上，一张熟悉的面孔忽然映入了我的眼帘。看到这人，我好像被人从背部猛击了一拳，一时激动的两眼放光，神色有异。他竟然是关宁。更没想到的是，他会是韩维同学的朋友。突然见到这位浪漫的旅行情人，我既欢喜又慌张，却不敢声张。老公和这么多的客人都在身旁，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出那段不光彩的隐私。在酒店洗手间补完妆后，我正要回到餐厅去，背后忽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请留步。我欣喜的回眸，只见关宁站在我的身后，他的表情似乎很尴尬。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韩维的妻子，婷婷，上次在大连的事都怪我一时糊涂，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妻子，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和妻子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不想因为过去的事而影响夫妻关系。只要你能替我保守秘密，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说着，他从随带的一只绅士包内取出一大叠钱递给我。我一时惊呆了，万万没想到和关宁的相遇会是这样。这些天来，我一直傻傻地为他动情，他却担饶我会把我们这场旅行艳遇暴露出来，是清理独自去偷欢的艳遇痕迹吗？原来我只是他旅途的临时情人而已。看清了这场旅行艳遇的本质后，我冷冷地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再打扰你的，从今以后我会善待自己。我没有伤心，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和韩维之间又恢复了往日的温存。每当我和洛丽相聚时，那场旅行艳遇便会在心底涌起一阵波澜。虽说韩维至今一直毫不知情，但我会用一生的挚爱来弥补自己对他的这种伤害。